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8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北京两会各地严防访民上京，疫苗维权者被强力维稳。在国际妇女节的前夕，被通缉的海外香港女性倡议者说，每日收到死亡、跟踪、强暴的威胁。香港民主委员会的刘嘉文近日亦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到强暴的威胁。
And I would say that is now the daily life of all of us, unfortunately. And we're not really seeing social media.
他說不幸的是，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而社交平台並沒有盡力去幫助他們，或者確保不會再有這些的訊息。這個國會辯論針對海外香港倡議者的威嚇信，而鍾漢林就呼籲否決中國的大使館計劃。流亡港人指香港民主黨解散對海外的倡議工作影響不大。中国接连无预警军演，测试美国新政府兼划定势力范围。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每年中国两会在北京上演期间，全国各地都会大费周章提升安保的级别。不过在经济不振、财政收入锐减的大环境之下，今年当局对于上岗和强制旅游有所取舍，而访民和疫苗维权人士成为重点维稳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幕。当日傍晚，北京市朝阳区居民钱大龙被当局强制旅游。钱大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在三个官方人员陪同下入住广西桂林一间酒店，相信要到两会结束后才能够返回北京。
他们让我选嘛，我又选桂林嘛，住在酒店，到哪
钱大龙
话，
当局容许佢挑选强制旅游嘅地点，于是佢就拣咗广西桂林入住酒店。预计喺玩嘅时候，官方人员会一直跟住佢。钱大龙话，两会属于敏感嘅时期，相信当局系惊住佢喺两会期间会搞啲乜嘢出嚟，亦都惊佢。在北京会向两会代表找上门，又或者记者会找到去他屋企要求采访。2021年钱大龙响应当局呼吁接种科兴新冠疫苗，但是他接种第三剂疫苗后身体突然瘫痪，虽然经过调养身体逐步康复，但是已经元气大伤。为了讨回公道，钱大龙出院后找过打针的医院、居委会等等讨说法，但是就没有下文。其后他将病历分别拎到去朝阳疾控中心和朝阳区医学会做鉴定，给出来的结果是偶合和无关这几个字。出事后钱大龙失去工作，要靠失业金和妻子的工资维持生计以及应付医疗开支。他说曾经先后向中纪委、中国国家信访局、政府热线等问责，但是各个部门都推诿责任。去年钱大龙联同一班接种新冠疫苗后疑似出现后遗症的人士，曾经计划到北京两会现场递交倡议书，呼吁建立新冠疫苗伤害保障救助机制，但是就因为这样，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被当局上纲管控，失去人身自由。
一名警察加两个保安或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钱大龙
说，
当局安排了两班人来管控他，每一班有三个人，包括一个警察加上两个保安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两班人分别在朝早七点到晚上七点，然后由晚上七点到朝早七点轮流管控他。每当钱大龙出门口，他们就会跟到实，又不让他去敏感地区。钱大龙说，连听电话都会担心手机受到监控。钱大龙说，除了自己被上纲之外，在北京昌平的疫苗维权人士刘燕 和湖北荆州的何次祥亦都被上纲。钱大龙谴责当局对疑似疫苗受害者采取严厉维稳措施，令到他们再度失去向两会代表递交倡议书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是不是？
钱大龙批评当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给他们维权申诉的机会，认为当局只是解决了人，但是就没有解决到问题。他希望两会代表能够听到疫苗维权人士的声音。每年中国两会期间，上海都被当局视为维稳重镇。上海异议人士宋家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据他观察，今年上海当局在北京的接访工作明显加强，可能有多达1000人加入维稳行列。
上海的郊区是三级政府，镇政府、
宋家雄
话，
上海
嘅
郊区系三级政府，即系镇政府、区
政府、
市政府。而市中心咧就有区政府同市政府。成个上海市有216个基层单位，平均5个人一个单位。佢话到北京接访，每个单位起码会派10个人。所以5个人是很保守的数字，加起来的话就有千几个人。宋家雄说，自从上海进入维稳模式以来，至少已经有12个访民被当局羁押，失去自由的包括5名年过70的长者。
80% 是从北京拉回来的。
宋家雄话，现时被羁押的访民有80%都是由北京拉回来上海，另外有3-4个人是由屋企被带走的。他们被带到去上海的旅馆、酒家、农家乐，政府又花钱针对每个人派出6-8个人24小时地看实他们。他批评信访部门不作为，不为人民解决问题，访民冇晒办法，唯一嘅办法就系上北京。而按照老规矩，两会系有人大代表同访民对话噶。咁但系依家就连呢个老规矩都取消埋。根据宋家雄嘅讲法，唔俾访民上京系上海市基层政府嘅首要任务。为咗达到目的，当局不惜利诱访民。承诺向同意不上访的民众派钱，金额更高达10,000元人民币。八九学运领袖桂峰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重点维稳对象。去年两会期间，当局强制他离开家乡贵州去到外地旅游。一个熟悉桂峰情况并要求匿名的当地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半年桂峰一直在北京市郊居住，但是近日当局以协助办理生活费为由，要求他在两会召开期间留在贵州。这名异议人士估计，当局今年不安排桂峰出外旅游，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有关。
以前肯定是天天出去旅游，现在财政没钱了，就没经费了。
异议人士话，往年两会期间，贵州当局一定会强制异议人士去其他省市旅游，但是依家财政紧张，冇晒经费。全国除了上海市有财政盈余，其他地方都是负增长。异议人士解释话，维稳费用其实是相当庞大的，包括维稳人员的工资、餐饮费，又包括上访人员或者所谓政治重点人员的补贴，或者是每月生活费，这些都是属于维稳经费。而现在因为财政的拨款少了，当局就要省去各种的费用。他又说，除了两会、六四、世界人权日，都会花费大量的维稳费用。曾多次撰文批评政府和领导人的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原教授许章润，2020年被四川公安指控嫖娼和行政拘留后，被清华以道德败坏为借口革除教职。接受采访的贵州异议人士说，据他了解，许章润在两会期间受到当局严密监控，
起到了门口9个摄像头， 就是他出门就会九个摄像头对着他，因为许章润他的影响力很大，再加上他
异议人士话，许章润屋企门口有九部闭路电视，即系话佢一出门就有九个镜头对住佢，因为许章润嘅影响力好大，加上佢被指控嫖娼而被革职嘅呢件事闹到好大，喺知识界引起重大反响。而美国哈佛大学为佢留咗两年嘅教职。另外，许章润同美国原拜登政府嘅高官系有私交噶。异议人士分析话，今年两会期间，持不同政见人士同维权律师并唔系当局嘅监控焦点，但系相信当局已经为今年稍后嘅709大酒步十周年作好准备。
今年的709除了个别人之外，是因为两会期间。
异议人士话，今年709受害律师除了个别人之外，没有人被上纲，因为两会期间他们被认为作用不大。但是到今年的709大抓捕十周年，即是7月9日的前后，这班律师肯定会被重点防范。两会对上访是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对政治犯来讲就不是重要的点，可以管可以不管，只要持不同政见人士不留在北京的话，去全国其他地方去哪都无所谓。相反，在六四期间，当局会24小时派人留在他们身边。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在国际妇女节前夕，五名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女性香港海外倡议者在出席网上论坛的时候指出，针对他们的跨境镇压威胁无处不在，但外国警方的执法调查打压不力。他们声言会继续勇敢进行倡议工作，激励更多年轻的女性倡议者向前迈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他每日起身查看电话，见到的有死亡威胁、跟踪威胁，甚至是强奸威胁。他的同事刘嘉文近日亦都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收到强奸威胁。
And I would say that is now the daily life of all of us, unfortunately. And we're not really seeing social media.
他说，不幸的是，这些事对我们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而社交平台并没有尽力去帮助我们，或者是确保不会再有这些信息。郭凤仪说，情况令人感到荒谬，因为他认识到的男性倡议者并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除此之外，他说女性倡议者还会收到大量贬低女性的信息，香港政府或者宣传机关都会散播类似的言论，例如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你可以做些什么？你们没用，或者是你根本不会做到任何事。主持论坛的华盛顿邮报记者 Shibani Matani 再问到其他港者有没有受到威胁，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说，他经常收到讲普通话的男性打来，对方能够讲出他的全名，又问他，你单身吗？我是由某某个地方拿到你的联络的。他说，这些人由不同的号码打来，他认为是有组织的骚扰。他又说，他的机构的成员试过在工作或者回家的时候被跟踪。
It'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happened in real life, and the fear, it's real.
他说，这些事是真实发生，恐惧感也是非常真实的。他说，他身在美国面对这些威胁可能相对较容易处理，因为在英国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但是英国当局的回应并不足够。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传讯与传媒经理张希晴也都说，他在大约一个月之前参加一场香港社区活动之后，被两名可疑的华裔男子跟踪。
They followed me to a restaurant from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event at night. And
他说，在晚上，他们由活动场地一路跟踪我，直到一间餐厅。好彩我和朋友在一起，但是他们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可疑地试图偷听对话。他们没有在餐厅嗌嘢食，只是一直在我们周围行来行去。我们坐低之后，他们才随便拿些食物，也都坐低了。张希晴说，他报警之后，警方说会调查，但是同其他事件一样，之后没有任何跟进。 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家文提到，近日针对佢，鼓励佢嘅邻居举报佢，或者将佢带到中国大使馆嚟获取赏金嘅信件。
I'm very disappointing that the UK government hasn't been doing anything.
佢话：我对于英国政府冇做得更多感到失望。喺我同张希晴被通缉之后，反恐警察俾咗我哋一份蓝皮书，系反恐队伍为咗被针对人士而写嘅文件。但是完全跟跨境鎮壓無關，他們也說有事的時候可以打一般緊急熱線999，這個令我十分苦惱。我們被懸紅通緝，但是英國警方沒有相應的指引處理。他也說美國除了表達關注或者譴責之外，也沒有作出任何實際行動。雖然美方對香港官員實施簽證限制，但是就沒有公開受影響人士的名單，而香港高官仍然可以自由出入美國。世界自由大会执行委员邵南话：香港政府通缉佢哋五个，系因为惧怕佢哋争取民主、人权同埋自由嘅行动。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inspires, you know, young women activists in our space to.
佢话：我希望呢个会激励年轻嘅女性倡议者向前迈进，喺佢哋嘅地方加入争取。虽然女性倡议者会面对骚扰，我谂我哋五个人都会想成为示范。虽然呢个系好困难嘅。但是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们都希望去帮助他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在过去两个礼拜独家报道，有不少英国居民收到来自香港的匿名信件，指如果他们将两名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悬红通缉的香港倡议者钟汉林和刘家文送到中国大使馆的话，他们可以获得港币100万元的赏金。有英国国会议员就事件在国会提出紧急质询，要求英国政府严肃处理事件，并且否决中国大使馆的计划。不过刘家文就指英国政府并没有实质行动，令他感到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翟伟新回应紧急质询的时候指事件严重。
And as such,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recent bounties placed on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s.
他说我们深切关注最近针对住在英国的香港民主倡议者的悬红通缉，英国会保护在英人士的权利和自由。提出緊急質詢的英國在野保守黨影子內政大臣范喬斯說，不可以接受這種騷擾和威嚇在英國本土發生。
It is a gross infringement of the liberty of the individuals concerned, and it is an affront.
他說，這個是對有關人士的自由的嚴重侵犯，這個也是對英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他要求英國政府傳召中國大使，質問英國政府有否調查事件。他說英国政府叫被通缉者有需要的时候拨打紧急电话号码999，他认为这种措施并不足够。他指中国希望兴建新的巨型大使馆并不合适，只会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间谍中心。他又问到英国就中国海外警署调查结果为何，以及为何英国政府不将中国放在英国国安法下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入面更受限制的加强级别。翟伟新指英方有多次向中方提出悬红通缉议题，他说英方尚未就中国新大使馆计划有最终决定，英国外相和内政大臣都有要求中方有就公众集会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有合适的措施才会支持计划。他又说中方确认在英国的海外警署已经关闭。多名议员问到英国政府有什么措施去保护被悬红通缉的人，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展示了针对钟汉林的信件，指信件呼吁英国居民将钟汉林送到中国大使馆获取赏金。他说对于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臣会怎样处理大使馆问题？任何中国有超级大使馆的地方，你都会见到跨境镇压大幅增加，大臣会不会立即处理这件事，拘捕涉事的人，将他们赶出英国？翟伟森说跨境镇压不可以接受，英国会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处理。工党议员奈希、保守党议员布莱克曼和自由民主党议员泰勒都有提到中国新大使馆计划的问题。英国保守党影子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说，他被中国制裁，有时他的屋企和电话都会收到恐吓信息。
I can only imagine how much more threatening that might be if I had family, if I had
佢話：我只能夠想像，如果我有家人在香港或者中國，這個會是幾咁恐怖。大神可唔可以向我保證，佢要盡力推廣反恐警察嘅職務，唔只係反恐，更加包括呢一啲國家級威脅。習偉新指，英國政府冇耐之前公布咗會增加情報部門嘅資源。工黨議員蔡華之指，佢啱啱同被懸紅通緝嘅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傳訊與傳媒助理張希晴聯絡，張希晴係佢嘅選區居民。他建議英方應該安排被懸紅通緝者和英國情報機關軍情五處會面。習偉新指他會考慮建議。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主席麥道國問到，英國政府可以怎樣協助身在香港護照被警方收起的倡議者到達英國。習偉新說他可以和英國外交部的官員和麥道國詳細討論議題。劉錦文對美國之音指，這一次已經是針對懸紅通緝問題的第二次緊急質詢，情況越來越嚴重，但是英國政府的回應仍然沒有實質行動。
我上個月月頭就有家人被人在香港問話，但是其實上個禮拜有我的鄰居收到一些匿名信去鼓勵他們去 bounty hunt， 這件事其實是踩了在英國的地盤上面，但是仍然今日仍然看到英國政府的回應只是 deeply concerned， 而沒有任何實質的事是可以答應的時候，其實我是除了是對於自己還選擇留在英國這個決定非常之感到擔憂之外，即是我即確實我沒有其他地方可以選擇，除非回香港自首，亦都對其實對於在英國的香港人社群的安全其實都非常之擔憂，因為其實可以見到中國和英國其實因為他們這幾個禮拜或者這幾個月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其實隨著這件事就令到這些跨境鎮壓的行為升級。
劉嘉文說英國政府的回應令他失望，
所以失望的今次这个回应，但是同时地就是也都因为我们都即有越来越多的在国会的盟友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盟友去支持我们样，希望就是以后就来紧会越来越多紧密的合作，就希望逼政府是真的作出一些实际的行动，不单止保护我们十个被 target 的 activist， 而是保护整个在英国的香港的社群。
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说，呼吁英国政府听取民意和国会议员的声音，否决中国新大使馆计划，
避免未来一旦这个超级大使馆计划得以获批得以兴建之后，会造成更多更大型的跨境镇压的问题，去针对在英国这里的香港人，甚或是其他去为了香港议题去发声的本地英国人的威胁。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民主党宣布将启动解散程序，位于华府港人的倡议者致影响不大，认为国际社会早已经接受香港失去民主的事实，甚至为香港仲有民主派政党而感到惊讶。流亡到美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仲恒说，处于美国的政治人物已经习惯香港日渐失去民主自由，甚至有些并没有特别跟进香港议题的议员会感到惊讶。
甚至乎可能他们会惊讶，即是他们没有跟开香港的事，可能会惊讶，在香港原来还有民主派政党的吗？多过是哇你解散了，很大件事。
他表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香港已死，但这个只是他们对政治现实的研判，不会改变他身为倡议者推动的工作。相比民主党解散一事，梁仲恒说，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更加显示香港被动摇的地位。他指出，备忘录将香港和澳门列为同中国一样被限制同美国往来的投资。梁仲恒说，美国在金融经济上同中国脱钩，并且将香港视为中国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之下，香港民主党解散不是一件大事。梁仲恒提到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当中，将香港和澳门包括在中国。备忘录限制中国在美国关键领域的投资，亦同时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者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而备忘录限制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敏感行业，包括生物技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业等等。
我2020年尾来到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件事我讲的就是一些公制上面制裁咁样嘢，嗰阵时候咧系好匪夷所思嘅，因为嗰阵时候觉得，唉，呢啲咁样嘅经济核弹点会发生咧咁样。 咁但係其實你嚟到2025年咧，你會覺得係即係呢個已經係美國國策嘅一部分啦，同埋都唔使我哋點倡議添。
流亡港人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政策主任许永庭向美国之音话，过去几年的政治气候，民主党难以进行国际的倡议工作，以及有越来越多的流亡港人接手国际线工作，所以他们的解散对海外倡议工作影响不大。他又说，历史上民主党扮演过一个重要角色，提供公民社会好好的基础。许永庭指，要在现今的环境推动民主并不容易，相信民主的政党解散是迟早的问题。
我见到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见到有很多人的反应都是啊，其实一来就是会有些人讲话都很犀利啦，二来也都有些人就觉得其实都应该迟早都应该要即 一早就应该要收，即是 要收档啦这样。
他亦同意民主党能够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他说，
我會覺得即能夠撐到咁耐，其實都係好犀利咯。咁即喺過去呢幾年，大家都知道，其實喺推動一啲社會議題啊，或者講緊真係民主政策嘅範圍，其實佢哋都已經冇乜可以做到咁樣，咁係好多限制嘅。
許永庭有提到，有前民主黨議員同黨委仍然在監獄，希望即使民主黨解散，仍然有對佢哋嘅在囚支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国近期接连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域以及台湾海峡突然间举行军事演习，未事先通报有关的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不满。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无预警军事演习不单只是对潜在冲突区域的演练，同时亦是对目前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之际，中国进一步划定本身的势力范围的战略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揭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频繁派出舰队编组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中间的西太平洋去做各种的操演，主要目的是自然是验证它的舰队在西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海军作战的能量，包括和远洋作战密切相关的导航、通讯、指挥管制。中国军事分析师宋中平亦都认为，不论是在台湾南部外海划设的操演区，还是在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域，解放军选定的演习区就是假定在未来的作战区域。宋中平认为，中国之所以无预警进行演习，就是为了演练并且展现他们平战转换能力。解放军在近海近岸或者是在远航训练的期间，都会加强平战转换能力的训练。
解放军现在的军事训练完全是走一路练一路。
宋中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现时的军事训练完全是走一路练一路，根据需要进行演练，这个已经形成了常态化，未来的战争爆发可能会因为偶发因素，既然如此，就应该具备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平战转换能力的快慢、效率的高低，决定了未来打赢战争的能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周边国家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军演表示强烈不满，这个正是北京的战略考量之一，即是通过军事演习向相关的国家施压，传递政治信号。揭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逆转了很多前总统拜登的外交政策。
拜登是靠联盟嘛，那以后在川普政府更像是几个大国相互协调，就有点像花边势力。
揭仲表示，拜登是靠联盟，咁以后响特朗普政府更似系几个大国相互协调，就有啲像划定势力范围嘅感觉。如果要进入呢个阶段嘅话，中国大陆势必要扩大日常巡弋或者系军舰活动嘅范围，以后嚟当作系同美国谈判或者协调嘅筹码。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